律法与恩典这是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啊。其实律法与恩典是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讲律法，第二部分呢是讲罪恶，第三部分是讲恩典，啊，是分为这三个部分。这主要是根据罗马书5章20节啊，要不我们再把那节经文看一下。罗马书5章20节啊，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这是一个主要的经文啊，因为这节经文最能够告诉我们律法与恩典的密切关系。罗马书5章20节啊，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使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告诉了我们有三件事：一、律法，律法本是外天的，另外天上的，叫过犯显多；第二件事情就是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想把这个经文再写下来。律法本是外天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然后说罪在哪里显多，这就说明呢，过犯就是指着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这就构成了咱们所看到的律法与恩典的这个主题的三个板块，三大块，三大块。律法、罪、恩典，律法、罪、恩典。我们再一次把这一个圣经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呢，表明虽然律法在第一部分讲过了，过犯或者罪在第二部分里面讲过了。我们这两天呢是要讲第三部分，讲恩典，但是你得知道这个恩典是在说啥呢？恩典最重要的是指着，你看，如果你不知道罪，不知道过犯，那你就不能够认识恩典，是不能够认识恩典，正如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当中所说的，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两个都无力偿还，然后债主呢豁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然后呢，主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想一想，哪一个人的爱多？”彼得说：“我想是那一个欠债多的人。”说不错。实际上，两个人得到的这个债主的这种恩典呢，是一样的大。为什么一样大呢？因为两个人都无力偿还，不管是5两还是50两，都无力偿还。但是债主都一同豁免了。假如果那个欠5两银子的欠的是500两呢？也一样的会被豁免，就算是你欠了这个500两也能够豁免。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欠债少呢，你对于那个豁免的恩典呢，你感受觉得少，并不是真的少，你感受少；欠债多的呢，你感受的多。这就是彼得回答说：“我想是那欠债多的。”那么欠债多的不是说欠债多的恩典多，而是欠债多的感受恩典多，他感觉得到的，能够经历得到的恩典多。那么我们经常会说的，基督徒要过感恩的生活，基督徒要过感恩的生活。那你不认识恩典怎么能感恩呢？认识恩典呢，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理性的认识恩典，最重要的是经历恩典。你经历的恩典越多，你才会感恩。你认识到的恩典多呢，有时候这个人会变得赖恩犯罪。他反正是他觉得主恩典很大嘛，那怕啥呢？在理性方面了解恩典多的人往往会不但不能让这个人变好，可能会让这个人变坏。原因就是他就感觉到主的恩典，不是感觉到，认识到主的恩典很大了，大到一个程度，那我犯多大的罪还有主赦不了的呢？因此他就会大胆的犯罪， 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就表明着在理性方面的了解越多，会不但不能够促使这个人感恩，反而有可能会使得其反，他反而更加大胆的犯罪，因为觉得没有什么罪大到主不能赦免，因此他就会犯大妄为。但是我们要是经历主的恩典呢，你经历主的恩典经历的越多，那么你就会感恩啊，这个经历的给认识的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仅仅认识到啊，比方这个儿子进到这个家了啊，一个领养的儿子，然后领养他是继承人了，然后知道他这个干爸呢这个有很多的财产，那么他认识到了这个财产金库里面的黄金之后啊，他就觉得这一辈子可是挥霍不完，那么他就会越发大胆的挥霍啊。可是当一个人要是认识到了这个人对于他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那么他就会回报，就会感恩，他不但不能够挥霍那些家产，反而越发的珍惜爱护那些家产，那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你怎么样能够认识恩典呢？那么要真正的认识恩典，最重要的是要经历恩典啊，要经历恩典。可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去经历恩典呢？经历恩典有个前提，就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可见经历恩典呢，首先啊，你得知道你的多少罪得到了赦免。有一样东西肯定我们是能经历的，我们是个罪人，这总经历了吧？我们每天犯很多的罪，这总是在经历的吧？但是有时候呢，也有这种情况，你的罪啊本来很大，但是呢你认识不到，你犯了很多的罪，但你不觉得这是罪，你不觉得这是错，缺乏认识罪的知识，你缺乏认识罪的知识，因此你就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大，那么你就不能够经历恩典了。那么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大呢？这正如罗马书3:20所说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3:20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这样看来，如果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我们要想认识到自己的罪呀，一个最唯一的方法，还不是最好的方法，它是唯一的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这个方法已经不是方法了，就变成了法则，变成了一个律啊，也就是说除了它没有别的可以让我们认识罪的，什么呢？那就是律法。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此你对律法的了解和认识啊，可以让我们认识罪。你在律法上认识有多深，那么你就在罪的问题上认识就有多深啊，因为这是成正比的。一个人对于律法的了解很肤浅，那么他对罪的认识也就很肤浅。如果你对罪的认识肤浅呢，那么你就接下来一样，你就对恩典就经历的就肤浅。比方说咱们基督教呢，普遍的有这么样一个情形啊，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啊，普遍的一个情形，废掉了律法，觉得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事儿。那咱们新约的教会啊，不用律法了啊，就可以说是废除了律法。尤其是有大宗派，还不是一般的福音派，大宗派叫时代论者。那么时代论者的一个大宗派呢，他们怎么样呢？也是反律法的，也是不要律法。他们认为律法是旧约时代摩西时代那个时候给的，我们过了那个时代了，来到新约时代了，那么律法就被废除了。那么律法又废除，既然律法是让我们认识罪的，你把律法废除不是就不能认识罪了吗？对吧？你不能认识罪，你把律法都废除了，那么因此就应验了先知的那句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么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就是律法。因为你没有律法，你把律法给废了，那大家都不知道对错了，你把那个对错的标准给废了，对错的标准给废了啊，然后呢再教导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告诉他说这本来不是罪，你告诉他是罪，这本来是罪，你告诉他不是罪，那么这样大家慢慢当把这个律法的标准被更改之后呢，人逐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罪了，所以说就带来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来到教会当中呢礼拜开始的时候不认罪吧好像不够意思，因此礼拜的时候大家都是主持的人，一般都会带领大家认罪吧。那么认罪的时候没有律法不能具体的认罪， 因此基本上囫囵吞枣的说，哎呀主啊，我是个罪人。但是你具体的问他说，是罪人吗？是啊。你是个啥罪人啊？犯了啥罪了？我没犯啥罪啊。你没犯啥罪，你咋认罪呢？哎，人家都这么说的。所以就变得，你说是义人还是个罪人，都说是罪人。你要具体说来犯了什么罪，我啥罪都没犯。想我这么大年纪还犯啥罪呢？对吧？都老了还犯啥罪呢？又不骂人，又不打人的，又不偷人家东西的，咱们也不又不做生意，又不拐又不骗的，你说我们犯啥罪啊？好像人老了就变成义人了啊，犯罪都是年轻的人啊，小孩不懂事的人。实际上呢，重要的原因是把律法给废了。所以说必须怎么样呢？要把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的律法要讲出来。那你律法越清楚，那就因着律法的知识，那我们就知道何为罪。当我们知道何为罪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就知道自己犯了哪些罪。当我们犯了哪些罪，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怎样的罪人，那么我们听到的福音是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钉十字架，为的就是赦免我们这些罪。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把我们很具体的罪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了密切的联系啊。你比方我们今天呢，可能有可能我们心里恨人，那么我们认识到这是罪的时候呢，我们认罪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恨人跟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宝血连在一起。主啊，都是因为我恨这一位弟兄，恨这个姊妹，我恨人，然后呢我犯了这个罪，让你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呢，你认罪的时候就会把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的罪具体的联系起来啊。那这样呢，我们就会越发感恩，就觉得说，主啊，要不是你舍命流血钉十字架，我这罪怎么处理啊？那我这罪处理不了，我就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我怎么能够去见上帝啊？那我们就会越发感恩。所以说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感恩呢，就是建立在你对恩典的经历上，不是一个对恩典理性的认识上，而是一个经历上。你对恩典经历的越多，你就会越发过感恩的生活。那么基督徒在地上活着怎么样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呢？不就是一大批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过感恩的生活吗？因为大家都过感恩的生活，那基督教呢就成了这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所以基督徒的感恩生活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而感恩生活是对恩典的经历这是咱们看到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就为这个缘故呢，我觉得呢非常有必要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律法与恩典这个主题讲过几次这样，但是以前都是一样，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讲的很难去具体一个好的时间，安静的时间然后有一个比较够用的时间去把它系统的讲出来。所以这里讲一点，今年讲一点，明年讲一点，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没有很好的一个系统那个在那个网络上放了一个呢，是那个叫律法与恩典精简版，我在一个地方待了一天，大概一天多一点就算一整天吧。那么他们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律法与恩典，我说可以吧，那只有一天的时间，所以我就想讲一个概论吧，那么就讲了六课然后第二天是主日天，让我正道，我想一想有必要针对昨天的那个律法与恩典再做一个总结，又讲了一篇道，那么就相当于是七篇信息后来放到那个网上去叫律法与恩典精简版，但也过于太简单后来的人就看了这个，听了这个之后呢，就不断的问有没有详细的。那我觉得要有必要再系统的、详细的把它再仔细的讲一遍。后来就确定说，夏季呢，今年的夏季很久就定了，去东北，到东北走一圈，走东北走一圈的话呢，就讲这个主题，然后地方不停的在换，但我们的主题不变虽然人也在换，地方也在换。但是我们要讲的内容呢，我们就接着上一站这个接着讲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段时间，差不多将近这个两周的时间，来把这个主题把它系统的讲完所以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在这一站呢已经是第三站了，来讲恩典。那么既然这第三站讲恩典呢，我想有必要呢也把顺便呢，一方面让你们知道一个思路，而另一方面呢也把前面的课程相当于做个总结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个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与恩典的这个关系。 那么照样的呢，我想也把这三块的重点也在这一部分当中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关于律法呢，我们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刚才提到了律法没有正确的认识，那我的民就因无知识而灭亡。那我们得对律法呢得先有一个摘要啊，详细的需要你回过头来将来去听录音，会详细的再了解。但是我们得知道啊，它这么一个重点。那律法呢可以说分为几个部分呢，透过我们前面第一部分的讲解，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律法呢，第一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是道德律啊，最重要的是道德律。道德律呢是指向人的内心的，也就是你内心和神的关系，你的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的内心在上帝面前啊，不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么上帝把这个律法给我们，不是在摩西的时代才赐下的，而早在之前，也就是上帝造人的那一刻，就已经把律法刻在了人的心里。因此全人类不管哪个民族也不管哪个时代，人内心就对于道德的那样一种反应，基本上全世界历史历代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但大家在这一点上呢是有共识的啊，是有共识的。那么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比方说孝敬父母，你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啊，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人不孝敬父母，那么大家都会啊，都会认为这是极其的不正确啊，这是严重性的问题，对吧？你比方说杀人啊，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啊，论到这种个人性的这种报复啊，杀人呀，那么大家都会认为你这个做的不对啊。还有这个偷窃，对吧？偷盗啊，撒谎等等。那么奸淫是不是，这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大家基本上在这个上面呢是有共识的。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一点，不是说非要在摩西的时代颁布了律法，犹太人知道这事儿，外邦人不知道。那么因此保罗就会告诉我们两个重点，一个是罗马书二章十五节所讲的那节经文，说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的心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把律法也赐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赐给以色列人的，也就是上帝亲自写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跟上帝刻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就本质来讲上是一样的啊，就本质而言是一样的。为此呢，这个律法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就是你的心跟上帝的关系。在律法当中禁止什么，吩咐什么，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由于亚当的堕落，众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为此人因为罪的缘故对律法没有清晰的认识。如果有了清晰的认识的话呢，比方说堕落以前的人有清晰的认识，那么被基督救赎圣灵重生的人他会有清晰的认识。那么有清晰认识的人一定知道道德律重点是指着我们和神之间的纵向关系。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此就有了禁止与吩咐的我们内心的事情啊。比方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那么这个是上帝吩咐我们的。第二块法版说也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那我们现在呢就简单的总结为道德律主要是这两句话，主要是这两句话所表达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而这个呢完全是出于心和上帝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被称作是顺应这个道德律呢又被称作是文字来看的话叫实，或者叫实际啊，或者叫实际。那这样呢叫做顺应实际之法啊，顺应实际之法。那如果你看到什么叫做顺应实际之法呢，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而这一个心表现在生活当中应该具体怎么做。你看说爱上帝那多容易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什么叫做爱上帝啊？咋就是爱上帝啊？爱上帝应该怎么去做啊？那么就表现出来的话就是爱教会啊，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应当爱教会，应当爱礼拜啊，应当给弟兄姊妹愿意这个有团契的生活，敬拜上帝，应当这个以安息日不做工来礼拜敬拜上帝为可喜悦的。你看这些都是关于爱神表现于外表，你应该具体怎么去做。那么第二个呢，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的心，你说我是爱他的啊，我的心不坏，但具体做出来怎么做呢？你不能经常好心办坏事吧，对吧？好多人呢就是做了很多得罪人的事，可是你不能说他，你一说他，他说上帝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是好的，我的心一点也没有恨他，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可是你做的这件事呢很伤人，对吧？那因此呢，你有了爱人的心，也应当有一些爱人的具体的怎么做，把那个爱人的心表现出来，对吧？那么我们称这个呢就叫做民事律。那么爱神的心表现在生活中，就是怎么样过礼拜，哎，那个叫做礼仪律。那么爱神的爱人的心呢表现在生活当中，我们称那个叫做民事律。所以说这个礼仪律和民事律呢，基本上来讲是旧约当中的事儿，也就是在以色列，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呢，上帝给予他们借着摩西吩咐的礼仪律和民事律。那可是到了我们今天的新约教会呢，所以说虽然旧约当中的献祭那个礼仪终止了，但是礼仪背后的法那种精神它永远都不过时。那民事的一些原则跟那个现象可能一些改变了，比方说你说牛在谷场上踹骨不可容住它的嘴，你说这一条咱们现在的人肯定不犯了，为啥？都用拖拉机了吗？不用牛了吗？那你说这话呢，你说是不是那个律法给我们就没关系了？可是原则是存在的啊，原则是存在的啊。你说是割麦子不要割尽了，要留一些给集居的，你说我们不割麦子，都联合收割机，我管不了这事儿。那么你看上去啊有一些生活的这种习惯在改变，但是有一点背后的精神和法则不变。那么因此呢，礼仪废了，礼仪法没废，民事一些事情给发生了改变，但民事法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称这个的总称，礼仪法和民事法的总称叫顺应十诫之法。那这个顺应十诫之法呢，就是指导基督徒啊，应当怎么样把爱神的心表现出来，爱人的心表现出来。那么就是这样呢，也需要大家有一种共识。你说爱人如己，我们认为，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样才是爱人，你不这样就不是爱人。那我们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你知道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原则，那么在看别人的时候是一个原则。那么假如我们今天在座的20个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说自己的事儿，我们都说别人的事儿，我们基本上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只有这样做那才是爱人如己，大家可以形成一种共识。可是发现呢，一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说那也不一定，就改变原则了，就改变了原则。为此呢，我们必须先理性的大家都以别人的事儿为例，然后定下一些共同原则。那这样呢，我们就好去遵守这个原则，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么做是爱人，不这么做就不是爱人。那么这样做就是爱神，不这样做就是爱神，那就有一些原则。那我们称这一个呢就叫做顺应十诫之法。但是这一个呢也要根据圣经，因为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更清楚啊，不过是有一些现象变了，但原则没变啊。这是第二个律法。第三个律法呢，第三个律法我们看到的是，除了这一个根据道德律而发展出来的顺应十诫之律，比方说道德律是两块法板，爱神和爱人，那么顺应十诫之法呢也是两个部分，那就是礼仪和民事。礼仪是对应第一块法板，民事是对应第二块法板。所以说礼仪方面的都是谈论爱神的事，民事方面的呢都是在谈论爱人如己的事啊。因此它是和那个十条诫命啊是对应的，对应的。只不过十条诫命呢是十句话， 那么这样呢，我们关于礼仪方面的呢，是前四条的呢，我们就会把归为哪一类的就归到类里面，那后六条呢，归于哪一类的就归到哪一类里面的。因此这个十条诫命啊，它就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它的精义，就是我刚才讲的道德法，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一个是它的字面意思，那就是成为礼仪法和民事法的大纲啊，大纲或者是目录纲要啊，佐要，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十诫的时候，讲十诫的时候呢，是两个意思，你是用十诫讲道德律呢，还是用十诫讲顺应十诫之法呢？你是在讲哪一块呢？意思是你是我讲它背后看不见的呢，还是要讲它表现出来看得见的呢？如果讲它背后看不见的，就是道德法；如果讲它表现于外的，让人能看得见的，那就叫做顺应十诫之法，懂吧？啊，这个可以理解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就比方说，那咱们早上几点礼拜啊？啊，中午几点结束啊？啊，然后咱们哪一天查经会啊？哪一天祷告会啊？那这些事儿呢？你发现吗？它很难根据时间来定。你如果你说我们早上八点半礼拜，那另外一个堂里面定的是九点半礼拜，你能不能用八点半这个时间说你们九点半是非法的？不行，是不是？意思你会看到，它就不是变成了这个，似乎是啊，好像有一个大区域的，就变成了就属于你这个地方的，就你这二三十个人所定的，那么就不一定的八点半就不见得适应于别的。那我们称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啊，教会当中为当地的信徒所定的一些教会的纪律啊，纪律或者叫条例啊，叫条例。那么这些条例的话呢，你得遵守吧，你不遵守，人家说八点半礼拜，你每一次来了以后都十点半，人家主导问你来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你得守这个纪律吧。所以说这个虽然是纪律，但是大家也要守的。那我们成这一种呢，叫做第三种，就是各种的啊，各种的条例。那除了这个呢，还有第四种。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指着我们不单单要遵守这个条例，你看这个条例还包括着这个条例的几点礼拜啊，这个叫做这个条例，这个啊跟十条诫命前四条有关的条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些条例啊，是跟十条诫命后六条有关的条例。比方说你出去以后啊，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啊？那个交通规则的话呢，它虽然它以你这个国家的交通规则跟美国的交通规则又不一样，因此它显然不是道德法。但是呢，这个条例呢，这个交通规则这样的条例呢，那你也得遵守，对吧？你不遵守的话呢，那么就有可能会撞车。人家说行车行人靠右行，你就偏偏往左行逆行，那你是不是就是找事啊？对吧？你找事啊？你说我犯了哪条诫命了？这不能说犯哪条诫命了，但你犯了条例了，对吧？它没有上升到律法那么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大家也要遵守的，这是一些啊普遍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条例。那么这就是各种条例。那除了这种各种条例呢，那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东西。你就比方说一棵树，它往上长，它准备要开花，准备要结果啊，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树跟这个条例啊跟什么都没有关系啊，我们走着路没事就顺便就把那些小树啊都把尖儿给它掐了。那么实际上这些东西呢，你也等于在破坏一些宇宙万物当中上帝所造的一些生命法则啊，生命法则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人不爱好环境，不爱好大自然，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不爱大自然的问题了，而实际上你也是不爱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被造物的法则。因为每一样受造物都有上帝给他所创造的一种生命存活的法则，你违背这个法则呢，那你就等于是违背了上帝创造的这个法则，就是得罪上帝。那因此下面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啊，所有的一切的普遍法则，一切的普遍法则。那么我们把律法大致归为这四大类啊，律法大致归为这四大类，但是在这四大类里面，我们知道它都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每一类都有一点在禁止你什么，吩咐你什么， 上帝在每一类里面都有，禁止你什么不能做，吩咐你去做什么啊。就比方说草它或者树，它禁止你去砍伐，它吩咐你去爱护啊。就像森林也是这样啊，禁止你砍伐，吩咐你爱护，但是你这个人呢，你说不，我就不听，那我砍了他的树还能把我怎么了？我就不信这树能把我咋的，树把你怎么不了。但是你把山上的树都砍完之后呢，那你这个水土流失问题就严重了，对吧？树把你怎么样不了，因为你把一个法则给破坏了。你破坏了这个法则之后呢，就相当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死一样。你砍伐了这些个森林的树木，你就等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犯了禁止的了吗？因为你犯了禁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怎么样呢，你没有保护的，它就会怎么，它就会给你报应。那么如果我们有维护森林啊，爱护森林呢，那自然就会带来什么呢，带来了空气啊，污染啊，各方面就会改善，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对吧？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就是禁止的吩咐的，你犯了禁止的就得报应啊，因为这有一个因果报应。那如果你遵行吩咐的，就必然受祝福。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话呢，可以具体到一个大原则当中，那就叫做遵行违背耶和华的律法就必受咒诅，那你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必蒙祝福。这是一个普遍法则。那么这句话呢，不单单用在道德法上，也用在顺应世界之法，也用各种条例，也用于普遍法则。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的，只要你犯了他禁止的，就必然会得到你所犯的这个罪而带来的报应。那么人呢，就要必须得去找这个因果关系啊。那么你比方说，哎呀，为什么咱们这个空气现在这个雾霾比较严重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一下暴雨啊，城里面就发水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你就觉得说，这里发水就是这里的问题吗？不，那是因为你要找到一个根源，你犯了一个罪，那个罪导致的。那你犯了个啥罪吗？你砍伐的树木，你把草原给烧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那有可能啊，内蒙那边的这个风沙呢，就刮到这边来了。那你会感觉到这儿离那儿多远多远？你看，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它里面有个法则，你如果不遵行上帝这个法则，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呢，这后来人就慢慢就研究啊，为啥这样，为啥这样？哎，但是他们只想到去治理，但他没想到悔改。为啥呢？因为这是你违背了耶和华所创造的法则，你首先得向上帝认罪。为啥呢？你不认罪啊，你不悔改呢，你会发现你即便是这一点改，而你不能够遵行吩咐的，也不能得到太大的改善。你不仅仅不是不去乱砍乱伐，最重要的，你能不能去照着吩咐的去爱。那么当大家照着吩咐的去爱护的时候，爱护这个自然，爱护森林，爱护草原，你爱护这一切的时候呢，就必蒙祝福啊，就必蒙祝福，那么它就会大大改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四个方面的时候呢，那有一些基督徒啊，特别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关注的是什么呢？往往关注的是第四点，他们认为啊，这第四点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改革宗对于世界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实际第四点是最次要的。那么是包括着这一切，那道德法才是第一重要的，顺应世界之法呢排序是第二重要的，各种条例是第三重要的，一切普遍的法则是第四重要的，不要本末倒置啊。那么结果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之后，你看着他信了耶稣了，尤其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是在这里看到了一点点救国之道。所以基督教呢，可以这么讲，自从传入中国一直到现在，就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改变，那就是总是把基督教当作是一种救国之道，好像这个国家没救了，那么都信耶稣吧，我们就能救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就能够改变民生啊，怎么样？因此总是想拿着基督教干啥呢？总是想拿着基督教推翻政府，要建立另外一种政权，这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这就是这种问题。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呢，要对律法有一些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律法所包含的一个全方位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它的顺序它的次序都要知道啊。你要是避重就轻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信的不是基督教，
啊，你信的是一种理论啊。
那如果我们把律法的这一部分呢看懂了，那你自然呢也就会透过律法的这一部分，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嘛，那我们是不是也就会看到什么叫做过犯，什么叫做罪？那么这个过犯呢是个动词，看上去是你做了一件行动，但是罪是个名词，因此这个地方的过犯应该是指着亚当那一次的过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一次过犯，而不是指着咱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啊，哎，这个你犯罪啊，打人啊，骂人啊，这都是行动，那这个打人骂人的这个行动也叫过犯，但是罗马书五章二十节的过犯侧重于亚当那一次的过犯，因为那一次的过犯呢也叫罪，那一次的过犯呢也叫罪，对亚当来讲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词，因为他犯了，他确实犯了，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呢当亚当犯了这个罪之后呢，这个罪临到我们了，那我们没有犯啊，我们没有在伊甸园里吃果子啊，你没吃，但是你得到的罪跟亚当犯了之后的那个结果一模一样，哎，因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变成了名词，对亚当来讲是个动词也是名词，对我们来讲就是名词不是动词，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具体的参与那个过犯，但是我们承袭的是那个罪的结果，那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啊，叫罪显多，用了一个罪，那么既然用了一个罪，在罗马书六章的十二节里面告诉了我们，罪就是私欲，私欲就叫罪，这只不过是圣经当中的两种叫法啊，只不过是圣经当中的两种叫法。那么如果说到私欲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那只是一种本质上的东西啊，本质上的好像人的这个性质恶劣啊等等啊，会想到这儿。但是保罗把它用一个罪来表达的时候呢，尤其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么说到罪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感觉，保罗似乎把罪拟人化。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私欲，就是一个抽象的一种性质的东西，而把它具体到一个拟人化一个表现中呢？让我们了解呢，这就让我们知道，罪是有权势的，罪是有能力的，罪可以在人里面做王，罪可以控制整个人，罪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的奴仆，罪可以让我们变得没有自由。那么这样呢，让我们对罪的那种认识呢就变得非常深入，因为罪的邪恶。那这个罪怎么认识呢？如果我们会看到律法的四个方面，那么人类是一种普遍的犯的话，并且你会看到在这四个方面的人，在这四个方面为犯他所禁止的，好像人根本没有能力去遵行吩咐的，并且人犯这个禁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身不由己啊，就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控制他，吸引着他。所以说你不要具体的看你犯了哪一样，更重要的而是看你为什么要犯罪，似乎人生下来就是犯罪的，似乎人生下来就是不能不犯罪的。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多容易啊，但是一个人让他做一点点好事是难得不得了啊，那么一个人让他为自己去做事，你看他多有力啊，但是一个人让他为他人做一点点好事是多么样的艰难的。那么尤其是让这个人为爱上帝而做一点事，那就比登天都难啊。你让一个人呢，你说是行啊，你让他去爱父母孝敬父母做一点点似乎能做到，但是你要让他为爱上帝而做一点，那是多难。一个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啊，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但是你要让他说为爱上帝而爱你的儿女，那就变得比登天都难。你怎么让你的心里为爱上帝而爱这个儿女啊，你会感觉到那种爱生不出来，怎么样激发自己都生不出来。但是不是不爱儿女，但是爱儿女呢好像是为着自己的某一种东西在爱着，甚至你也说不清楚我为啥爱他，你就感觉他不爱他不行，但是你这个里面呢就表明有一种东西，那个东西叫私欲啊，叫私欲。那么因此呢，当这个儿女做一些事情跟你那个私欲是对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打这个儿女啊。你为啥你这个时候爱他，你为啥会打他呢？因为你会发现他做的一些东西跟你那个里面的一种动机啊发生了对立和冲突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忍受不了啊，忍受不了，你就会很生气。那么这都表明着人里面有一种东西，那个东西叫私欲。 叫做私欲。那么最重要的，这样看起来呢，具体看来我们怎么样认识罪呢？那么可以这么来看，那如果亚当所犯的那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等于他犯了他心里的道德法，哦，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犯了这一条。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吩咐他吃各样树上的果子，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他听了魔鬼的话，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等于不信上帝了，因为他信从了魔鬼。那么希伯来书说，那不信叫什么呢？不信也是恶心。那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他心里有了不信上帝的恶心，对吧？这是严重的吧。那么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本来上帝是说你除了敬畏上帝爱上帝之外不能够有别的爱的，那么他现在听从了魔鬼，是不是就变成了魔鬼的俘虏，魔鬼的儿女？那么因此你会看到，看起来他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个小事背后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他在对抗上帝。至少呢，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他那一个爱上帝的心没有了，爱上帝的心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爱自己的心。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天开始，亚当的心就变了，从爱上帝变成了爱自己，就从以神为中心就变成了以己为中心，啊，从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变得不正常。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叫做他里面产生的私欲。因此呢，严格的来讲，违背了心中的道德律，那也就是背了约，犯了法。那么由于上帝给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么这句话是上帝给他立的约，因此他不单单犯了他心里面的那个道德法，他实际上也背了一个约。背约说明他是人类的代表，他背约全人类都背约。那同样的，他犯了那个法，也就等于我们在亚当里都犯法了。那么犯了什么法呢？我们把法列为这四个方面的话呢，他所犯的那个法就是道德法。你犯了道德法的那个罪啊，第一次犯道德法的那个罪叫原罪。那么那个原罪是什么呢？原罪就是私欲作，原罪就是这个罪啊，单数的啊，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是指这个罪。那么这个罪呢，可以称它叫原罪。为什么给它加个原字呢？啊，因为原罪的意思是指着，即便是我们好像没犯，那也我们在亚当里已经犯了，亚当犯的等于我们犯了，是亚当在伊甸园里犯的那个罪成为我们的，那个罪叫原罪。意思这个罪呢，不是我们生来在世界上犯的，而是我们生来本来就有的带来的，从亚当那里来的，啊，从亚当那里来的。所以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是个立约的代表。那一个人犯罪等于众人都犯了罪啊！一会儿下一节课我们再讲，现在呢先说到这个原罪的这种性质是什么呢？原罪的这个性质归纳起来，在上一段当中啊，我们提到原罪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那就是原罪的性质。但是我们今天跟这个原罪呢也取个名，那就是私欲作王。什么叫做原罪啊？原罪就是私欲做了王，私欲做了王。私欲在哪里做了王呢？私欲不是在我们的理性里、意志里、情感里做王，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灵里做王啊！意志最重要的是在人的灵魂的灵魂的心里面，在你灵魂的心里面做了王。而这个灵魂的心呢，是支配着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的。但这个私欲在我们心里做王呢，那是不是就等于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都受心支配，而心都被私欲占据了？那是不是就变得理性、意志、情感也被私欲所控制？因此就变成了理性也成了罪的奴仆，意志也成了罪的奴仆，情感也成了罪的奴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全人都成为罪的奴仆。虽然一些无神论者或者其他的宗教对这一个问题不怎么样认同，但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呀。一个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根据自身的经历，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你活着是在为谁活着？自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证明了一点，你生活的每一天，大事小事，你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的私欲而活着。
你任意问一个人，你都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活着？他说不来为啥活着。你继续想一想，你要问他，你为啥干活，为啥找工作？那得挣钱，你挣钱干嘛？那得吃饭，你为啥要吃饭？那得活着，那你为啥要活着？想来想去找不出一个理由，最后说为啥？有老婆有孩子，这孩子还没长大呢，那我不赶快干，不为他活着，这不得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吗？哦，听起来还是有点道理，他蛮高尚的，为别人活着。但你反过来再想想，你为啥要养儿育女的？那我老了咋办？又来了吧，是不是就变成自己的了？不就是为自己吗？说着说着就是为自己。好了，那你为自己把这个孩子养大了，这个孩子呢又大了，老人死了，又问这个人，你为啥活着？为啥干活？那为挣钱。你挣钱为啥得活着？活着为谁？为孩子活着。你为啥为孩子活着？那我老了咋办？每一代人都这样，有一个共通点，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活着，自己活着。那个己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为自己活着呢？因为私欲在我们里面作王的时候，人为己的那种动机就是私欲作王。没有一个人做的事情啊能够避开这一点。可以这么来讲，私欲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把整个的人看作是这一杯水的话，私欲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一滴毒药滴进了这个杯里面，就变得每一个水分子啊都有了毒素。那么私欲的这个东西呢，你在你生活的任何一个环节当中，任何一件事情当中去分析，没有一件事情里面不掺杂着私欲。那大家想一想，假如果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没有私欲，你看这个人多好啊！这个世界上人活着都是为上帝，没有私欲，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可是亚当犯罪了，堕落了，私欲产生了，并且私欲在每一个人心里面作王。如果人里面有了私欲，私欲在人里面作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自己，都是为私欲的话，这是不是就变成了，因为人是跟万物打交道的，是不是就变成了万物里面也充满了私欲？本来万物它没有欲望的，可是由于跟人只要打交道的地方，它都被私欲所占据。你看是不是人不但玷污了自己，人还玷污了整个一切的被造。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而不仅仅是罪从亚当一个人进入到我们里面。告诉你吧，亚当不但犯了罪之后，私欲进入到我们里面，私欲也进入了人的婚姻，私欲也进入了人的家庭，私欲也进入了人的工作，私欲也因着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既然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看你个人死他不行，婚姻也死，家庭也在死亡，整个的世界因着人类的罪也在走向死亡，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罪带来的。所以说既然这个私欲做了王，你看原罪就是私欲做王啊，私欲做王，因此这个原罪当私欲做了王之后，就相当于是道德法的这一层含义。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紧跟之后就影响到第二个领域，第二个领域那就是顺应世界之法都被罪玷污了。虽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根据顺应世界之法，我们知道礼仪律方面的、民事律方面的，可是你会发现由于私欲作王呢，你就会发现你在礼仪律方面所做的事情都是充满着自己的私欲，因此世界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那你请问，不论什么样的偶像崇拜，看上去是有神官在拜上帝，实际上你会发现一切的偶像崇拜的背后就是私欲。你为什么要拜财神呀？为了发财吗？即使不拜财神，你为什么到庙里烧香啊？为了求平安吗？对吧？你会发现这个偶像崇拜的话，所以就连拜偶像背后都是充满着私欲，因为私欲在他们里面发动激发了他们的那一种罪恶的一种表现，对吧？那不仅仅如此，私欲作王也影响了第三个领域，第三个领域就是各种法则。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怪了，
你要不定什么，他还没有那种逆反心理。只要你定下什么事怎么做，他心里马上有个逆反心理。这个只要这个人一宣布说我们几点钟礼拜，心里想八点半，为什么那么早，他就有一种逆反心理。这个逆反心理呢，就带有那种就想抗拒法则，抗拒法则。管别人的时候都想有法则，当别人定下的法则给自己用的时候，都不想守法则。那么这就是人私欲作王的一种表现。就连一个小孩子走路，那手都不能闲着，人家刚栽上的树，他走过去就，甚至他都没有故意的想好要不要干，就顺便咔嗒尖就给掐了。那个人家那个农夫啊，在地里面有一个石头，拿起来扔到那个这个田头，放到那个路旁边，他走过来，他嘎一脚再给人踢回去。他就这东西需要他想了吗？他实际上并没有想，本能的反应。而这个本能的反应咋就不会从地里面捡出来放路上呢？每一次的反应都是从路上踢到地里面呢？这个本能的这个反应呢，也告诉了我们背后也是因为私欲作王。那么就影响了第四个领域啊，人本能的反应，本来鸟在空中飞的是它的自由，本能的反应是看见鸟，只要你能够得着就想抓它，抓了它就想玩，玩够了就想把它掐死。只要看见一个动物，只要人不怕的，就想办法，就想折磨它，想玩玩它，想把它搞死。你看见吗？这都是本能的反应。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本能的反应破坏自然中的法则呢？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了原罪作王，是不是就影响了这几个方面？那么你想一想，我们人犯罪的话要犯了多少罪呢？你犯的罪啊，可不仅仅就是那么一点，在道德法上我们十条诫命犯了哪一个。如果你对律法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之后，你发现你所犯的罪啊，那是不是非常严重的。可是我们这样一个普遍的严重的一个罪呢，那你得找到根源。那根源的背后就是私欲在我们里面做了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私欲的奴仆。自从这个私欲在人心里做王之后，理性就开始颠倒了，混淆黑白啊，往往呢就颠倒是非。这就是理性。意志呢，意志就变成什么呢？意志就变成了知道是对的却不能做对的，明明知道是错的总愿意干错的，这就成了意志方面。情感呢也一样，好事他不爱，坏事他可爱呢啊。如果有个人有难你要救他，哎，他不愿意。可是有个人遇到难以后，大家看笑话可是凑得可热闹呢。为啥呢？这都反映了什么呢？都反映了一点，因为私欲作王导致人的理性、意志、情感都沦为罪的奴仆。所以最真实的表现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完全受罪的控制，受私欲的控制，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往坏的方面走，你能够有力量抵抗的啊。我记得在那个语音里面讲过的，就比方就以吃自助餐来讲吧，只要大家一说今天吃自助餐，那中午就不打算吃饭了，这是不是私欲啊？为啥？那晚上去了多吃点啊，那咱们就保本啊，不起码也得赚点吧，你让家老板都亏了你高兴了，对吧？哎，你看他就只要定下这个事儿，他就私欲就开始在里面作怪了啊。你到了那边吃的时候更是如此，已经吃饱了，但是心里老有个声音说我还想再吃一盘肉，肉贵。那个声音来自于哪里呢？私欲。你吃了一盘撑了，他还说呢我还想再吃一盘，得多赚回来点，要不然的话这亏大了，你其实已经都吃过了，你还要再吃一盘吗？啊，你看这个时候就发，你知道撑对胃不好吧，可是那个人时候怎么了，我身体就是今天撑个半死我也得赚回来，这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等于是赔？你到底是赚着呢是赔着呢？实际上是赔本的买卖，可是他那会儿不管那一切，多吃点，都撑得要吐了，心里那句话还在说我还想再吃一盘。你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私欲作王。你看看这个人的问题多严重吧，他一直服侍这个私欲，服侍到他来一点都不能够再用力了，没一点点力量的时候，他才说饶了我吧，我真的今天没力量了。那个时候私欲说算了，放你一马吧，还不敢让你死了，你死了明天谁伺候我，才放你一马。然后你一路走就一路后悔，说我不该听他的话，我下次再也不这样吃了，撑得我好难受，想把他吐出来。可是呢下一次吃自助餐一样
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被私欲控制的这个人完完全全身不由己。你说身不由己是被动的吧，可你发现每一次去做去犯吧，他都是自愿的，是不是？这就说明了，证明了一点，人在罪中有自由啊，有犯罪的自由，不但有犯罪的自由，也有犯罪的力量，所以说他就自由的在罪中犯罪。这就是罪人的具体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现象，自由的在罪中犯罪，一生从生下来就在服侍罪，做罪的奴仆啊，看到了这一点。啊，那我们这样呢，就他这节课先对前面的这个复习啊，一个是律法有一个认识，一个是对罪的四个方面也有一些认识，一个是对罪的本质，最重要的是对罪的那个本质也有一些认识啊。那么这个就是私欲作王啊，理性意志情感沦为私欲的奴仆啊。那么这是这一点，我们休息10分钟吧啊。